下面啊，就我们就有请一群啊，为大家分享。一群，你在吗？
我在，谢谢。好的，非常感谢金红。真的是也是看到，因为一方面真的是刚才听金红啊在讲述这个骨骼关节啊，那金红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专业的背景，现在都可以这么熟练的啊去讲这一 part 的内容，真的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啊。那听到最后就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功效营养素啊，对于啊，这些病人其实医生都不能够帮他们解决，但是呢，通过功效营养素的调整，啊，他们的这种改善这个结果，啊，真的是真心的能够从心里边感受到啊，我们能够接触到这样高品质的啊这些产品，真的是能够帮助到，不仅帮助到自己，帮助到家人，也可以帮助到周围的很多人啊，真的是要感恩。那好，下面呢，啊，是我的第二部分的内容。那今天呢，生意方面呢，啊，我们会讲物色人选和招募人才啊。那大家看到这样一个主题之后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啊，其实一直在啊，我们这边是用一个比较专业的语言啊，确实我们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因为要拓展生意啊，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啊都有限。所以我们要去拓展生意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去物色人选啊，从中呢去招募人才啊，这是我们平时我们也是一直在强调。但是呢，伙伴们呢，有的时候就是甚至在加盟的那一刻，已经在想着，哎呀，我那2个人在哪里啊？因为他们知道啊，我只有找到那2个人，那我才可以参与到公司的这样一个分红的里边去。那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做好这一块啊？如何通过这个物色大量的人选，从中呢真正的可以招募到啊这些可以合作一辈子的人才？那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物色招募与推荐啊，这是我们成功五要诀，我们有5个 element。那第四项其实就讲到了叫物色招募与推荐啊，这到底是一个，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那所谓的物色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就像我们，我举例来讲啊，就像我们海选啊，我们有，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大型的这个演出啊，或什么，我们有一个海选的过程，所以你是要大量大量的去做的。那么你要做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去认识人啊，然后呢，在认识的人中间呢，我们要去做评估啊，然后呢，啊，经过这样一个选拔，然后把它挑选出来啊，那看看哪些是我们可以合作的。那么哪些是可以合作的呢？其实就走到了第二步，我们的招募啊。那招募的话，是通过在物色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要去这个评估啊，我们肯定有很多的跟对方之间的沟通交流。那么在这个沟通交流中啊，我们会达到共识啊，我们会找到一些我们有共识的这些人。那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招募的对象。那当我们招募到了这样一个对象之后，那其实就第三步就是我们讲叫推荐啊。所谓的推荐，也就是说，你招募进来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绝对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不是说你把他包住啊，你总是你去跟他去联络啊。当然，有些 sponsor 他还是挺负责的，他觉得说，那我要跟他做一对一啊，我要经常的跟他打电话，我要去跟进他。但是，你跟进他的目的是为了引导他，是为了真正的把他推荐到团队来，从而通过团队的这样一个 positive 的这样一个 energy 这样一个力量，再把它推荐到我们的系统中去。那这是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稍微资深一点的经销商也应该知道，其实在这个生意里边，只有真正的融入到系统中的伙伴，那么我们才能够从一个普通人啊，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变得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意里边真的是变得不普通。当然，我们还是普通人，只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意里边，我们赚到了这份钱，我们的收入可能跟以往不太一样了，有一点不普通了。但是我们还是本来的我啊，所以这是需要我们通过这样一个 正向的一个循环去走了。因为当我们把这个伙伴能够推进到我们的团队，推荐到我们的团队，推荐到我们的系统中去，那么他也懂得我之后我要如何再去物色啊我的伙伴，从而去拓展我的业务，所以又走向了这样一个招募。所以大家看一下，是这样从招募到啊，从物色到招募到推荐，这样是这样一个三者的关系，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说呢，物色和招募它是一个过程，它绝对不是一个结果啊。因为我们的很多的新人就是一开始就会想到说，我那两个人在哪里，我怎么去找到那两个人，他们把结果想得太多了，从而却忽略了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这个成功五要诀，我们在英文里边啊，物色、招募与推荐啊，我们其实都有 ing 的，我们叫什么，叫 prospecting recruiting and sponsoring。 其实它都是这样，我们强调的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物色就是在不断的去发掘我们的人选啊，我们去海选中去发掘我们的人选，然后招募就是从这些人选中去挑选我们的人才，从而我们推荐就是帮助新店主们去起步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起步。那这一块今天不是我们的主题啊，我们其实我们在之前我们也有很多的内容会讲到新人起步啊，怎么把新人带入到系统中去，那么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第三步是有关系的，就是帮助新店主起步。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物色啊。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讲要那个去物色这个人选，那我们到底如何去物色啊？首先我们会遇到很多人啊，那我们就是要去评估对方是否需要，这一块非常重要啊。今天我们是找生意的合作伙伴啊，那如果对方没有这个需要的话，那么对你来讲再好的生意，对他就不会有这个需要啊。我们周围肯定也会有一些人，比如说啊，他本身就像我周围我有朋友，我们至今都是很好的朋友，那他们一直在跟沃尔玛做生意的啊。那当然他们跟沃尔玛做生意，他们也会付出很多，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的工厂是在国内的。然后当他们生意刚起步的时候啊，他们真的是没日没夜啊，半夜，因为这个这边跟中国有时差嘛，所以那么现在的话，他们就已经生意非常稳定，并且呢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意也已经关闭了，因为他们已经通过这样一个合作已经赚到了很多很多的钱，因为他们真的想提前退休了啊。那对这样的人，当然他可能会有一些健康上的需求，但是你要让他再像之前那么再去啊，很努力的去做一个生意，他可能真的不需要，他不想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每个人，其实我们是确实要去评估一下他是否需要，那我们也要评估一下对方是否适合啊。我觉得这点真的也是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生意。那如果这个人啊，说实在他不是一个 team player 啊，他不是一个很能够合作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就是很喜欢抱怨的人，除非他能够改变啊，那不然的话他真的不太适合做这样一个啊有团队合作的生意的啊。那我们还要评估一下对方是否想要啊，这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看起来有太多的人都非常需要这个生意，比如说他的经济状况不好啊，啊，他的这个根本没有时间自由啊，啊，他这个身体上又很有需求啊，等等等等。那这种都是我们认为他们很需要，但是他们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willing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评估对方是否想要。所以说呢，物色是一个评估人才的过程。啊，这个是一个很 serious 的过程。那么重点是在于你是真正的在评估，你还是在凭感觉啊？你凭感觉招募进来的人不见得是一个真正的可以一起合作的这样一个人才啊。所以这点我们每个这个已经在系统中的我们的这些这个店主们，那么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的认识到。那物色 有多重要。其实刚才讲了那么多啊，我相信我们应该更清楚的知道物色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所招募的人才是我们一辈子要合作的伙伴，是一辈子啊，而不是说啊我们就稍微合作一下啊。他甚至有的那个叫什么啊，说结婚了还能离婚啊，啊处了对象我们还能分手啊，啊那其实在这个系统里边真的就是一个一辈子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都希望啊能够赚到这样一份 ongoing 的收入啊。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啊，我们可能从原先是不认识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生人市场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那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个不断的这个见面，不断的交流啊，那其实我们彼此会产生影响啊，因为我们会经常去交流彼此的思想啊，包括我们的微信群啊，我看到我们每一个小组几乎都有自己的微信群，那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谈论啊，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到底如何去努力，我们作为一个创业者到底如何去做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平时要去交流的东西。那我们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合作的这些 partner， 那我们也在吸收不同的经验，我们需要吸收不同的经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但是也有自己的短板啊。好比说有的人特别会销售，哎，但是有的人他可能销售不太好，哎，但是呢，哎，他可以做管理啊。有的人他这个管理可能不见得做得很好，哎，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个非常棒的演讲者啊，等等等等。其实因为是一个团队合作，其实我们就是要什么，我们要跟对方的优点去合作，我们要去吸收啊不同的一些 experience。 那我们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培训，那么像刚才金红讲到的，哎，那些案例，那我们可能身边没有这样的案例，但是我们今天听到了它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哎，它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孔医生啊，之前就是他所经历的这些案例，那我们也把它吸收过来了啊，这是别人的 experience， 所以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啊，我们讲就是彼此借力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些 experience。 那另外的话呢，那我们真的是要去累积众人的力量啊，因为在这个生意里边，其实我们经常讲到的就是每个人拿出自己的1%，但是呢我们可以怎么，我们可以借力到我们可以得到100%的借力啊。但是呢确实有一些人他连这个1%他都不想拿，他就光想着说我能够去借力。那当然对于这样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在物色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把好这个关啊。如果对于有一些他们就是喜欢 take 别人的 advantage， 然后自己也不愿意付出一点点的人，其实他不见得，他的个性不见得是一个适合做我们一辈子合作伙伴的人。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通过物色啊，那我们可能就把他给物色下去了，因为他不是我们想要招募到的这样一个人才。那如果今天讲到了物色既然那么重要的话，那我们来思考一下，每个人我们要的是两个人，我们随随便便的去找两个人，还是两个创业团队？我们看到的啊，那这是跟我们的这个 shop.com 的 MPCP， 就是我们的管理业绩分红系统是有关系的啊。我们不是水平行销，我们是垂直行销，所以我们就是去建设我们的两个创业团队啊，所以我们是通过物色，通过就是我们不是简单的去物色两个人，而是要通过这两个人，从而把我们的两支创业团队要带起来的。但是呢，我们也都要了解一些事实啊。其实什么样的事实呢？我相信啊，我们在这个生意里边稍微久一点的人啊，我们也已经做了不少的 case， 可能啊，我们也已经收到了不少的 no 啊，或者说甚至于自己非常好的朋友啊，也是跟你说啊不行啊，甚至还拿这个之前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也来劝说你说，哎呀，你千万这个不要掉得太深啊啊，然后那个叫什么，这个你 这个是要很大的，这个要付出很多的啊，然后还要去开会的等等等等啊，那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啊。为什么周围会有那么多负面的东西？其实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事实，因为爱抱怨的人永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啊。你会发现很多人你跟他一聊天，诶，他就是很多抱怨的东西就出来了。那当然有的是抱怨自己的老板啊，抱怨自己的老公啊，啊，抱怨自己的同事啊，啊，甚至自己的孩子也要抱怨一下呀，啊，其实你也会发现，就说其实他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了啊。那么当然抱怨的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自己现状的不满意啊，所以这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那既然你有那么多的抱怨，那我们能不能通过自己做一些什么事 ，do something 啊，然后我们去改变这样一个现状呢？但是肯改变的人永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少啊！虽然抱怨的人很多，但是呢，肯改变的人比你想象的人要少得多啊！那有很多人都想自己做事啊，说起创业，哎呀，一会儿这个人说，哎，我想啊，考虑一下。那个自己可能稍微有一点资金啊，然后就说，哎，我想开一个什么样的店啊？啊，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想开一个 bubble tea 啊，啊，或者稍微那个学了一点 spa 的，哎，我想开一个美容店啊，啊，然后我要开一个足疗店啊，我要开个饭店啊，我要开个便利店啊，我要开个干洗店啊，啊，其实很多人他们都非常想创业，但是真正跨出去这一步的人。啊，真的是不多，敢创业的人永远比你想象的要少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都要了解的这样一个事实啊。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么多就是这样一个现象的时候，因为今天我们是要去寻找人才的，而不是什么我们不是去强迫别人变成人才，当他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意愿，或者说他在他自己的舒适圈，他觉得哎呀就这样吧，反正啊、那个叫什么，我就这样，我也省心啊，我轻松一点吧，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愿，他觉得平时抱怨反正我爱怎么讲我就怎么讲啊，你要让我改变的话啊，要让我克服自己的很多的啊，一些弱势，或者说要 out of 自己的这个 comfort zone 啊，就是一个舒适圈啊，觉得哎呀算了算了啊，你对于这样的人他完全没有意愿，我们去强迫他也变不了人才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寻找人才啊。你想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在线上，我们都是这些寻寻觅觅的人，或者说啊，我们也是有某一种需求，我们加入到这样一个团队，这样一个生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愿意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才愿意上线来更多的学习啊，来希望能够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好，有所突破啊。所以我们是要寻找人才，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里边是有一个概率的，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讲了两个人三个人，然后收到了一两个 no 啊，就算是八九个 no， 然后就说哎呀这个生意真的不适合我，因为你连这个概率都没有做出来啊，因为你要了解其实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现象。好，那我们到底如何去物色呢？那当然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有我们的名单，名单很重要啊，千万不要说想起来哎呀一个人啊，我然后转个身又忘了，可能在听某一堂课的时候，诶，讲到一个案例，诶，这个人跟我的某一个朋友还是挺相像的啊，然后就想哎呦我应该去找一下他啊，结果一觉睡醒啊就完全把这件事给忘了。那么当我们有一个名单以后，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的啊，就去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所以我们如果来加拿大时间比较久的人，那么我们一定会有一些老朋友，那么对于这些老朋友的话，当我们把这些名单列下来啊，我们要去更多的啊找机会去跟这些老朋友啊去重新的去建立 relationship， 因为也许你们因为一个工作的一个转移啊，或者说从这个城市搬到那个城市啊，或者说啊你们之间本身也就是 一年左右啊，打个招呼啊什么的啊，我记得很清楚。其实我跟王斌，我的 sponsor 叫王斌啊，那一定算是老朋友了。那我们因为我还是他的伴娘嘛，所以我们是一起大学，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在那个中国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我们做会计，我们又做了大概有四五年，所以我们是老朋友。但是后来我去了日本，他去了美国。后来我又来到了多伦多，那他还在美国。那么当他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后来他有跟我交流，他说我在他的一个 name list 的，就是 top name list， 我是属于他的，但是他没有，并没有直接来跟我说，哎呀，一群啊，我最近做了这样一个生意，要不要来跟我做？他根本没有，因为他不知道，他还没找到我的需求。但是呢，因为我们之间，你想已经离开那么多年了。啊，那我从日本到多伦多之后，我们可能每年大概有那么一次啊，两次最多，我们可能会打打电话呀。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微信，我们会有些交流，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么熟。虽然我们是老朋友，所以他就会，他通过八个月的时间来啊，我当时我的感觉就觉得说，哎，王斌好像比之前跟我的联络多一点了，我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只是觉得说，诶，他跟我的联络多一点了。那当然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在不断的通过熟，再次的熟悉我，再拿我的需求啊。那其实当时我已经开了饭店，而且我也在做eBay啊，他也知道我在做eBay啊，其实很不容易，各方面我也跟他在谈一些苦经啊这样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把名单列下来之后，那他就可以去做，就是去熟悉老朋友的过程。那当然我们同时还要不断的去认识新朋友。那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现在啊，这个微信这么发达，我们的 Facebook 等等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的情况下，那我们认识新朋友真的会比之前要容易很多很多啊。我们之前我们认识新朋友，我们必须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呀啊，然后我们要那个要什么寻求各种各样的见面机会。那现在其实在家里啊，你都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什么各种各样的群啊什么，只要你想，你是非常啊去可以去认识新朋友的啊。那像我们的老丁和红鹤就是在这边没有老朋友，一个朋友也没有啊，连这个第一次给他们买房子的经济都是网上找的。那对于这样的新移民，那么他们也是通过啊，在这个微信群啊，这样去加新人、加新朋友啊，这样就是去不断的认识这个新朋友。那这个就是一个海选的过程。OK， 那我们有了名单以后，我们就是要沟通啊。那么我们越多的名单，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库存啊。在这边再次强调一下，名单只是一个 possibility list。也就是说有可能成为我们潜在客户或者说潜在的合作对象的人，但是名单并不等于 prospector。 你千万不要说我今天列名单啊，然后我就想哦，这个人有可能做的，或者说那个人有可能成为我的产品的客户的，我才把它列下来，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你要把自己认识的所有的人你都把它列下来。 OK， 你的微信这个朋友圈有多少人，你自己的电话号码有多少，其实这些都是你的名单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因为当我们的库存越大的话，我们的姿态会越高。我们不会因为名单里边只有那么小猫几个，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要不行的话，那完蛋了，我就没有其他人了。那这个时候当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反而会显得你的目的性很强，因为你心里讲的可能就是，哎呀，我如何来搞定他啊？那么你的这种心态你不讲，其实对方也是会 sense 到的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你如果是一个怕狗的人，你走到狗的旁边，狗就对你这个，对一个怕狗的人，他会叫得更厉害。他是有这个空气中已经弥漫的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气息了啊。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更大的库存的话，我们的姿态就会高，我们不会在乎一个两个到底跟你说 no， 甚至十个八个跟你说 no， 那我有 啊，200个、300个，我不在乎。反过来，我要好好的来物色、来挑选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来跟我合作。所以这就是第三步，我们做的筛选，因为我们要寻找对的人。OK， 那么说到寻找对的人，首先我们每个人，我觉得要评估一下自己，我是谁啊？我是谁？这点非常重要。我对MeianShop.com 的相信的程度如何？我自己是不是一个非常认可这个生意的人？我是一个有责任心、愿意付出的人吗？如果我找到了我的合作伙伴，我愿意花时间去带他吗？啊，我愿意尽一个作为一个推荐人的一个职责吗？我有爱心，愿意帮助更多的人吗？啊，我有强烈的愿望来改变自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吗？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跑到这边，我相信我们一定是有自己的梦想的。我们不会随随便便人家说哎呀那反正没关系，因为这个出来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啊。所以在这个决定之下，我们一定是有所想的啊，我们有所希望的。那所以我们，但是呢，很多人他确实被这个啊，可能找了一份工作，每天两点一线啊，就是 home然后 work 啊，工作 homework， 然后慢慢的就把自己的这个曾经有的梦想都碾碎了啊。所以那我们再来想一下，我到底是谁？ OK， 为什么要这样？其实你也要想一下，你是不是愿意跟像你这样的人来合作。如果我今天我去物色啊，我去招募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人如果就是你自己的话，你愿不愿意来跟他合作？ Do you want to partner with yourself？ 啊，这是我们在那个北卡，我们在英文那个叫什么那个老外啊，就说就一直在讲这个。我当时真的也是印象特别深啊。首先，你自己愿不愿意跟像你自己一样的人来合作？啊，如果你觉得很好，我就是想找到第二个丽娟，我就是想找到第二个苏娟啊，那其实你就是可以怎么样，就说你继续成为你自己啊，当然你可以变成 better yourself， 你可以更好，那么同样呢，你再去吸引跟你一样的人来合作。为什么？因为人是被吸进来的。 OK， 所以当我们越优秀的话，我们才会吸引更有效的人脉。其实人是很多很多的，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始就讲到，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去找两个人进来，我们而是要去什么，吸引有效的人脉啊。但你自己是不是够优秀？ OK， 所以你准备好了自己了吗？啊，对于我们新人来讲，为什么我们一直也在强调说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给自己一些准备期啊，我们要学习，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啊。那我们怎么来准备自己？首先我们从那个外表来讲，其实这个是最容易改变自己的啊。我们你看上边这个和下边那个，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来合作找生意，你会不会找下面那个不修边幅的啊，然后很随意的这样的人来一起做生意？一定不会，对不对？那我们当然我们要找这个着装合宜啊，亲切有礼，哎，讲话也是非常的有分寸啊，然后呢自信啊，这个言谈中充满着自信，但是呢又不夸大其词啊，不要总是好像把去贬低别人，讲自己有如何厉害，那也不需要这样。但是呢这个信心不是靠自己讲出来的，其实而是真的是由内而发出来的。那当然我们也是要那个少说多听啊，态度诚恳，这点很重要。发现太多的新人可能也学习了，但以为自己学到了一点东西就马上最好都发挥出去，但是呢往往说的太多啊，说的太多的话，那对对方来讲他就没有兴趣来进一步的了解，你就很难拿到进一步的邀约啊。那我们要正面积极，面带微笑啊，这点很重要啊。可能对方也会有一些抱怨呀或是怎么在那个，但是你是不是在你的这个群体里边，哎，始终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什么，是一个正面积极的人啊，所以大家愿意跟你在一起，而且你的这种 姿态，你的这种个性也会吸引一群这个积极正面的人啊，与你为伍啊，其实就是这样的。那当然，我们准备好自己，既然我们已经在这个生意里边了，我们一定要大量大量的使用多种美安产品啊。我从来不会说每一个美安的产品，每一个美安的独家代理产品都是100%的适合你，真的不见得啊。可能有些产品某些朋友用起来啊，确实觉得说诶，好像我没有感觉啊，或者说我用了这个好像我没有这个真正的得到改善等等等等，都有这个可能。但是好在我们有那么多的产品，我们独家代理产品都有两三千种，那我们就可以多种的啊，就是我们可以使用很多种的，你不要盯着只是我们 open box 的这几种嘛，对吧？那你可以有很多的独家代理的产品，从营养保健到这个护肤 skin care， 到彩妆，到家居啊，到个人护理啊，到那个汽车保养，到宠物保养啊，我们有那么多系列的独家代理的产品，那我们一定能够找到那些啊，就是能够很快用出效果、看到效果的这些产品。那么这些产品，你看，这就是你要去分享的话，你就会很有信心啊。所以自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参加培训，丰富自己的理念啊。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可能啊，真的虽然你在你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边非常的出色，但是呢，因为对于 Shop.com 这样一个生意，因为你也是一个新人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培训的重要性。而且同样的培训并不是说一次就好了，而是在你要不断的去参加啊。首先你是可能是稍微了解一下，然后从了解到理解啊，从理解到自己也能够去讲 OK。 而且你在不同的 stage， 你刚开始加盟的时候你听这些培训，到你尝试着做了一会儿啊，甚至说啊，你遇到了几个 no 之后，你再去培训，你听到的这些东西可能又会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去参加培训，我们要丰富理念啊，正确的去回答什么是Shop.com啊，我们要知道如何来回答。这就是啊，我们讲的一开始新人起步，我们拓展生意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些基本功，我们除了这个列名单、分析名单啊，我们第二点就是讲叫 What is it? 2 minutes commercial 啊，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意，然后我们要准备好自己个人的两分钟广告。所谓的两分钟广告就是要讲我为什么选择这个生意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才是能够让对方产生共鸣的。因为大家都是可能对方也是一个从来没做过生意的人啊，那么他要知道你为什么要选择，或者对方本身是一个生意人，像我本身也是做饭店的，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生意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两分钟广告。那我们还要去熟悉的去练习啊，这个我们的主题聊天啊，我们所谓的主题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我们平时也在讲啊，这个45年计划和2到3年计划的对比啊，4个象限啊，啊，这个当今的趋势啊，啊，这个 Internet Marketing 啊，那这些都是我们主题聊天的内容啊，我们要去熟练，我们不仅要熟悉，而且我们要去练习，在 Pouring 中要去练习，那我们也要会用生意的工具啊，入门网站，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就像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购物清单啊，啊，我们的这个一些就是公司第一次 open box 会给我们一些财报啊，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生意工具啊。那我们的入门网站就是我们的 shop.com 的这个网站，那这是一个对外的网站，我们如何去展示，如何跟客人去比价购物，如何去找到这个 hot deal 啊，那如何去买 e-gift， 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把自己准备好的，那从而呢建立很强的信心啊。当你有了信心的时候，你说同一句话啊，你是怎么讲的很重要。同样一句话，可能对于一个没有信心的人讲出来，他会苍白无力，但是 对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讲同样的一句话，他就非常的有 power。 那这都是准备好自己的一个过程。那物色其实就是聊天的开始啊。那其实聊天大家就轻松一点啊，千万不要想的这个太，有的时候就是你聊天你显得很紧张，因为你太有目的了，你想的就是哎呀我怎么这句话我怎么插进去啊什么。其实这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当然聊天一定是要很真诚的啊。所谓的很真诚，就是因为你如果今天不是很真诚的话，对方也能感受得到的啊。所以我们一定是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去忘却我们的这个美安的生意。我们不要想着说聊天就在想，哎呀我到底应该怎么把这个生意赶快切入进去啊。因为一开始你在物色人选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泛泛的就是去聊啊。所以我们讲叫真诚加微笑，而且呢它一定是一个对话，是一个 conversation， 不是一个 presentation 啊。你不要一味的讲啊，当这样一个不是对话变成你只是一个人去讲的话，那对方可能他听着听着他的思绪就飞走了啊，而且他听着听着他就觉得说你可能想要说服他什么，他也不愿意再继续听下去了啊。那当然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要会举例会讲故事啊，而且在聊天的过程中啊我们会反问。所谓的反问并不是让我们咄咄逼人啊，那个叫什么，而是什么呢，就说反问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啊。你停顿反问是为了让这样一个 conversation， 这样一个对话啊能够就是让他更能够把他的思路能够在你的这个对话中，这点很重要啊。好比说你不是把一个结果就告诉他，哎你可以问一下，哎你知道后面怎么样了，你猜一猜后面他会怎么做啊。那这些都是反问啊，包括你讲自己的同时你也可以问问，哎你是怎么想的， OK， 那这些都叫聊天，叫有去有回啊。那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广泛的话题讲到一个重点的话题啊。好比说哎讲到天气，哎呀最近我们讲天气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但是在讲天气的过程中，哎可能把自己的这个啊天气不好，自己的这个腿啊就特别酸啊，就把一个我们可能这个重点的话题把它拎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可以看看对方是不是也是一个对健康挺关注的人啊，所以这都是属于聊天。那么最重要的是通过聊天要找到一些共同点，找到一些这个对方的兴趣点，然后随着对方的，因为你不见得通过一次两次的聊天就可以找到他的需求的，但是当通过聊天找到了对方的共同点和兴趣点之后，那你就可以根据他的共同点兴趣点啊，就是你们的兴趣点，你们的共同点和他的兴趣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可能很容易邀约他的事情。哎，比如说他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哎，我们去 hiking 啊，他很喜欢做点心啊，我们什么时候一起来做一下蛋糕啊，做蛋挞呀，哎，他喜欢唱歌呀，哎，我们一块去卡拉 OK 呀。那么当你们有更多的接触的机会的话，那是不是你拿到他的需求的这个可能就会更多一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讲 90% 是 listening， 是要听啊， 10% 是讲。那当然这个比例也不是说 100% 是要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就想表达的就是什么呢，就说你一定要多听少讲啊。你越少讲，你越闭嘴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好事随之而来，这是上次那个佑君也有讲到啊。所以你就会找到他的一个需求点，一个切入点啊。那当然后面一步其实我们就是要把他的 needs 就是需啊，怎么样变成，因为这个需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觉得他有这样一个需要，他自己并没有觉得，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如何把他的需变为他自己的 willing， 也就是求啊。所以所谓的需求，它是两 个词 ，OK， 两个字 ，OK。那么也就是接下来的我们讲叫主题聊天了。那这就是一个有目标的聊天啊。所以对新人来讲，你们不要就是想着说，哎呀，我怎么去有目标的聊天啊？其实你们先做好你们的第一步，你们要学会聊天啊。那么学会聊天，通过聊天慢慢的去找到他的需求，然后呢，其实后面呢才是我们讲的叫主题聊天。那主题聊天跟我们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啊。那我们会通过叫啊，这边最左边大家看到了 FORMHDT 啊，就是这个 form， 这我们公司也是一直在强调的啊，这个 family 啊，然后 occupation。然后呢 recreation 他的兴趣啊，他的娱乐啊，啊 money 他的收入经济情况，然后他的 health 健康状况，这是后面我们加进去的。然后 dream 啊，他的梦想啊，他的目标啊，那甚至 tax 啊，那么这个他的税务的情况，他如果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他肯定也是有一个税务上的啊一个需求在那边。那当然后面我们还加了 s， 就是他的一个购物的一个行为，一个 shopping 的 behavior 啊，那么然后他的这个 vision 就是啊，我们讲 vision 他的眼光吧，这么讲吧。那所以的话呢，那这些都是我们称为，就是我们通过这些聊天，我们呢去抓到他的需求啊。这里边如果要展开的话，就太多了啊。我们今天那个不着重讲这些。那么在聊天的过程中呢，我们去了解他的背景，他的特点、兴趣和关注的事情，这个是不是能够做到啊？比如说他收入很高的话，那么他就会怎么？他就会对如何的去合理避税，他就会感兴趣。OK， 那如果他自己的身体，比如说他原来身体不错，哎，结果呢啊，这个工作压力又特别大啊，然后慢慢的啊，他自己的他。能够感觉到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对他的健康更感兴趣啊。如果在聊天的过程中啊，那他也这个聊到了他的这个公司的 layoff 还是挺多的啊，真的是每天也是胆战心惊啊，就觉得说哎呀哪一天会轮到自己了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跟他聊一下，哎，备胎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当然像你这么优秀，我想应该啊不会被轻易的 lay off 啊，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其实真的都是蛮讲究居安思危的啊，那有没有想过自己需要一个备胎呀 啊就是我们可以聊到他的一些关注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找出这样一个切入点和解决方案啊，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他虽然是有需要，我们也有解决方案，但是呢你直接给他解决方案他往往是不要的，因为他觉得说我没有啊，我好像不需要啊。但是当我们找到了他的这个切入点之后，我们通过更进一步的主题聊天去 open 他的 mind， 去打开他的脑筋，那么这样的话有的人他慢慢的他会改变，或许他就会跟我们有一个共识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他就相对来说会容易接受很多啊。那所以的话呢，我们也是要了解不同的行业角色的需求和痛点啊。他如果是一个居家妈妈，他当然不存在什么 layoff 啊这些，你跟他讲这些对他来讲这个根本不是他的痛点。那对于他来讲可能就是哎呀他觉得现在跟社会很脱节呀、啊，哎呀很 out 啊，你们讲了很多东西我好像不知道啊啊，甚至他会觉得哎呀每天都像个黄脸婆啊啊，你知道吗，我在国内带了很多这个衣服啊，我在国内我还是蛮时尚的，我挺爱打扮的，我现在都没穿的机会呀 啊等等等等。那这些是他的痛点，所以我们要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啊，他所这个不同的他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他的需求和痛点，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助于真正的去聊出一些重点，进而来吸引对方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一定是多问问题，永远问问题，然后呢提供需要。 OK， 比如说啊我们开启对话的一些方法，好比说你说哎 如果可以通过消费为自己的将来积攒一份年金，您会喜欢吗？啊，你就可以问问题来看看。他说，哎呀，因为你的问题同时带着去吸引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这个问题都是有啊，就是能够带着吸引力的问题。那他说，哎，什么消费能积攒年金，那怎么积攒啊？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啊这个问题啊对话式的这样一个方法，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拿到邀约啊。那你也可以问，如有一个方式可以让您赚到额外的收入啊，比如说你可以说2100啊，你说那个两，我为什么讲2100，我就想起当时那个，因为杨静啊，他现在在这个生意里边是每四周好像是63到8万，那他的 sponsor 叫刘敏，他们都是在纽约法拉盛的啊 ，Flushing 的，就是那刘敏是杨静的房客啊，杨静是租客。那刘敏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也是很想跟杨静讲生意，但是杨静呢，本身他也是学营养的，他是一个硕士，学营养硕士毕业的，英文也非常好。那所以呢，刘敏作为他的租客来讲啊，说实在，他不是 suppose 他不是太有主。那个作为他的对一个房客不是还很有底气去跟他讲这个生意。但是呢当时呢刘敏呢就其实他跟杨静有提到说啊，那个你想不想每周啊你再可以多赚2100，那这个2100其实引起了杨静的好奇。他就觉得说，一般我们都是讲整数嘛，你说1000也好，2000、3000、5000，怎么来个2100，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倒要了解一下这个2100是怎么赚的啊。所以那我们就是可以通过问这些问题，那包括下面，您是否想过拥有你自己的事业？如果他是一直是一个打工的人，哎，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做点生意啊什么的啊，你就可以问他啊。那或者你可以去问，哎，你会选择一个新的赚钱方式吗？啊，我知道你现在赚的也不少啊，但是呢，哎，我最近看了本书，这个你就可以把《富爸爸穷爸爸》里边，就是你想，对于那些赚钱挺多的人，但是他还是一个工薪阶层的人，他就说他赚得多，他只是那个提水的桶大一点，有的人可能提水的桶小一点，但是他不提的话，他还是没有水喝。OK， 所以，哎，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哎，最近看了一本这个书，哎，觉得蛮有意思的啊，我就发现你也可以讲讲自己。像我自己也是，你看这个上个班反正还好吧，我们公司也还算稳定，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很被动啊啊，就是反正如果哪一天真的啊这个生病啊，或者说回国想那个多回去陪一下自己的父母啊，那我们的收入就会降低啊。有没有想过啊去选择一些新的赚钱的方式啊？那就可以问一下，如果对方说那有什么新的赚钱的方式吗？啊，那我们就是又可以拿到邀约的机会啊。所以当我们得到一些啊，从谈话中，从对话中得到一些信息，比如说啊，身体不如以前啦，诶，我们就可以想到产品的见证啊，产品的知识啊。当然我在这边我还是要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啊，我虽然把后面的我们的这个 solution 写在后面，但是你们也不是说他一讲身体不好就说，哎呀，我们有什么产品啊什么什么啊。其实你太直接的话，你还要看，就是说其实你是希望把这些能够展示给他，但是呢你要多问一些为什么。比如说他说到自己身体不如以前了，哎，你说怎么啦？你至少要先表示关心嘛，对吧？你哪里不如以前了啊？那你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吗？啊，那有没有影响到你平时的工作啊生活呀？那你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之后有机会你才是把后面的引出来啊，这点很重要啊。因为讲到我看这个括弧在后面一写，会不会有的人就说钱不太够用，马上说，哎呀，有一份兼差8到15个小时啊，你要不要做？其实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这个叫什么，拿到他的一个需求点，那么我们才是把后面的啊这个 solution 提供给他啊。我们首先是要有共识的，老板很臭脸，比如说啊，那 自己可以创业啊，做自己的事啊，生意越来越难做。那有的人他确实是自己做生意的啊，但是呢啊，真的很难做，我也知道。所以我一直很感恩，我说因为这个生意让我在2012年的时候可以把我的饭店可以转手啊，不然的话那今年已经真的是啊，年龄也不小了啊，如果跟我先生两个人还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店里啊这么去拼的话，真的想拼也拼不动了。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像我们做日本饭店，很多的食材啊，很多的东西都涨价，涨价的很厉害。其实当时也已经开始涨了，但你看它涨，你说我也涨客人的这个收费吧，你还不敢，因为你一涨的话客人又不来，还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意。所以真的是，我只是举我自己的例子，但是我知道生意真的是不容易做。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引领他们看到，其实我们要做趋势上的事啊，电商的生意啊，包括如何通过消费转投资去啊，能够赚到我们的购物年金啊。那也有的人那他觉得说，哎呀，我挺想这个那个叫什么学点东西啊，在这边也不知道到底学什么。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美安大学的理念，那我们的 GMTSS 真的你想学的话啊，我们可以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啊。那也有的人觉得，哎呀，很无聊啊，啊，找点事做啊，啊，确实身边其实不乏这样的人啊，特别是有些居家妈妈啊，那个孩子呢也稍微长大了一点了啊，甚至你这个小小孩的时候可能你盯着他还可以，他还听你一点，但当孩子到了 teenager 更大，你这个盯在后面啊，他都嫌你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事情做，所以他也意识到了。那其实我们这个生意真的是叫边玩边做啊，然后呢还可以交很多朋友。那像我的微信圈，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这看你好开心啊，一天到晚在吃吃喝喝啊，玩玩啊。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说我到底是在吃吃喝喝玩玩，我还是在工作在做生意，因为我已经把它完全融在一起了，因为这就是我的一个 lifestyle，这就是我的一个生活的写照啊。那也有的人啊，刚过了交税的季节，他会哎呀就跟你抱怨这个税交得很心痛啊啊，哎，那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如何去合理的去省税啊这个点，哎，就可以去切入进去。所以我们要掌握好节奏和时机啊，在这边有些小提示，比如说我们要观察他的反应啊啊，那当对方你讲的话他没什么反应的话，你就不要一个劲的还是拼命的讲，你讲的越多他越嫌烦，而且他就觉得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是有张有弛，我们要掌握好这个节奏感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谈话中啊创造一些机会啊，就是所谓的创造，就是说你从泛泛的交流中，哎，可能你就把一个主题这个点就可以抛出去了，然后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那当然我们要有节奏的去跟进啊，你也不要说觉得哎呀这个人完全不是 timing 啊，然后也不跟进了啊，结果哎怎么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发现他也做这个生意了，哎，不是你当时跟我说啊你因为怎么怎么不可以啊，哎，他说哎当时我是这样，哎，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们如果不跟进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会出现很多这样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叫什么结果出来啊。那当然我们不要一次丢太多的信息 ,OK, 因为每个人对任何的 information 它都需要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当然也不能心急 ,OK, 想着自己哎呀我最好赶快给它搞定，你越这么想的话其实你越搞不定啊，其实因为你的心机对方也能看得出来，所以这个节奏感大家一定要掌握好。那么掌握这个主导权啊，最好的掌握主导权就是其实啊，我们讲就是一个就是你学会去问问题啊，而不是说总是被他来问问题。那么同样的话呢，你掌握好这个节奏，有的时候是对方急啊，他急的呀，你赶快你告诉我那个我怎么能够这个赚到这个钱，我怎么能做啊，但是你要掌握好这个主动主导权，并不是说他让你怎么做你就赶快怎么做啊。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节奏掌握得很好的话啊，你一讲可能当时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合，哎，在吃饭或者说哎呀旁边很闹啊，然后你一讲他也没认真听啊，然后呢他又 这个你又没有很好的展示啊，可能你自己的经验也不足，结果呢他就认为哦就是这个我以前听过的，然后他就完全失去了啊这个兴趣，那你就没有更多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主导权一定是我们所掌握的啊。所以当对方急的时候，你千万啊，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做团购群啊，可能对方来拿东西的时候他就会问啊，这个你们这个生意还蛮好的啊，你们是怎么，你这个时候就已经很急的去跟他讲，其实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忍住啊。如果你很 serious 想了解这个生意到底是怎么做的，很好，那我想我们约个时间，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生意，不是说我三言两语就能够跟你讲明白的，那一定要把下一个邀约要约出来啊，有力量的问句啊，你有想过现在的工作会持续做多久吗？啊，如果不考虑时间和金钱，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如果可能，现在的生活中你最想改变什么？你希望的生活模式是什么？你尝试过哪些方法来改变现状啊？其实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的在点子上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你不问这些，可能他连思考都不会思考，但是你通过问这些问题啊，你可以让他去思考啊。有的人通过思考，哎，他啊可能就会有一些想改变的一些想法就出来了啊。所以那么我们说了那么多，当然我们要招募的第一个人是谁啊，知不知道？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你啊。而且你是不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你？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信心，你想着就是说我找两个人让我早点激活的话，那你很难找到那两个人。退一万步讲，你找到了，那你也不知道如何去带这两个人，那可能这两个人也会短暂的留在里边，之后还是会离开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招募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自己啊，非常重要。我今天时间好像有点不太够了啊，下面快速的走一下。那后面就讲到了招募了，就是我们如何学习展示超连锁事业的计划啊。那当然我们有一些方法，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像啊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我们的 Powerline UFO 杂志现在啊里边呢都有像那个成功的名人录啊，那你们也可以把啊，就像我们比如说丽娟团队，我们老陆上面有老陆的李群的那个叫什么照片的，包括我的金红的春华的丽娟的都有啊。那我们其他的，我们 Ivy 团队可能就把以后那个 Ivy 他们还没出来啊，还要可能要等一两个月吧，那这些杂志我们一定留下来。那么我们在讲的时候，哎，这是我们团队的 leader 啊，就说哎，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展示。那我们这个公司的 open box 我们有这个超连锁事业的这个图册啊，那我们还有线上的这个投影片，其实我们 YouTube 上也有，包括我们的 nfranchisetraining.com 里边啊，我们就会有我们专门讲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超连锁事业的展示，这些都是现成的工具。我们的财务报表啊，还有这个就是关于美安，我们有 About MA 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还有 shop.com 啊，我们的入门网站，我们还有 global.shop.com， 包括我们的产品目录、居家购物清单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分享我们的超连锁事业的方法啊。那我们还要利用，就是把这个物色、招募和推荐的这些网站可以用起来啊。我们有一个叫 marketamerica.com 这个网站啊，这里边这是专门可以啊，就是帮助我们做招募的一个网站。那我们有 Meet On 网站啊，这个也是可以给我们客人去展示的。那当然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 nfranchisetraining.com， training.com 里边就会有讲我们的 UBP 这些现成的啊，这些录像啊，这些都有啊。我们还可以把里边的 slide 下载下来，我们直接用这个 slide 跟我们的客人讲也可以啊。那还有这个什么 build your team 啊，这个我自己都没怎么用。那么在展示计划之前，那我们要去问一些不同的问题啊，就说可能我们已经拿到他们的 form 了，但是作为一个 A， 在展示计划之前，就是你还是要再次的去 confirm 他们的 information， 而不是只是有的时候这个 B 这个 bridge 拿来的 information 不见得是啊100%的这个叫什么那个确切的一个 information。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交流，而且我们也是通过交流啊，再去进一步的去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啊。然后用 form 啊，然后呢 哎，就是再谈一谈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啊，让他们讲出有哪些不顺心的事啊。那么我们越关心他们，其实我们问问题也是为了关心他们，他们就愿意跟我们，更愿意来跟我们接触啊。所以我们充满热情并相信自己的事业，那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接受我们，更容易接受我们的建议。那我们在展示计划的时候呢，啊，我们也要让对方知道啊，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的团队一定能够帮助到他们，能够支援他们啊，这个各项好处。那当然我们要让他知道你绝对不是孤立无援的，团队怎么来，因为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生意，团队怎么来帮助他们，但是绝对不是说啊，这个你进来就好了，我可以给你放人放点，不是这样一个支援啊，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那我们也可以解释我们这样一个分红系统可以如何来帮到他们啊，我们这样一个垂直行销的分红系统。那么当然我们在适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他知道，因为再怎么样他肯定到外面还是要会去问东问西的啊。那我们让他知道，哎，有些人会持有怀疑或负面的批评啊，有的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怀疑和负面批评，那有的就说，哎，他自己可能也曾经做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融入到系统中做，那当然他可能就像我们开饭店，不可能是每个人都能够开成功的啊。那最后他就没有再做。那今天我们如果希望把这个生意做好的话，我们是问一个啊，在这个生意里边成功的人，还是说啊，这个没做好的人啊，你都可以去问他这个问题，准备好问他们是否希望尽早的开始自己的事业，因为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业啊。我们尽量说话也要 professional， 不要说你什么时候那个来 join 我们啊，啊，来入会啊，那这些听起来都不够专业啊。所以，想不想尽早的来开始自己的事业，或者说你还要了解更多，那我们也要预约跟进的会面啊。那这些就是我们如何来预约，我们要安排时间啊，一定是。这个叫 appointment by appointment， 这边这些很重要。那这边也讲到了紧迫感很重要，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在48小时或者72小时之内，也就是两天到四天之内预约下一次的会面啊。就像我们王斌他讲的他的一个经验，就是比如说我这一周我是今天这个时候跟你见面的，那我基本上下一个 appointment，那也许这个时间就基本上就是他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能够拿出来的时间，那我下周就是老时间啊，或者老地方，我们就还在就预约下面的见面啊。就是讲了那么多啊，好像听起来，特别是对我们有些新人来讲，哎呦，好像怎么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啊，啊，是不是也挺繁琐的啊。其实这个不是说是美安 shop.com 对我们的这个要求，其实任何一个生意都是有一个生意的要求的啊，任何的成功都是需要啊，就是我们讲要付出代价的，有舍才有得啊。所以在这个里边你到底愿意付出什么，这个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啊。所以呢真的就是，那么这个物色招募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能够放松自己啊，就是然后当我们想到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在做这样一个生意，因为我们要去建立我们的两个销售团队，所以这两个我们讲这个人才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就不会太随意的而且太紧张的就想着就好像你来帮我一个忙，其实绝对不是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享受这样一个过程，当老板选材的快乐啊！你想一下，我们每一个 CEO， 我们一个大的公司，我们要去选这些人才的话，我们也是很严谨的，同时我们也是很快乐。当我们找到好的人才的话，我们当然很开心啊。那么帮助企业发展的成就感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帮助我们的企业去不断的发展，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成就感。那么最后就是拥有我们的永续收入的这种安全感。啊，那所谓的永续收入就是什么？每周都会来啊！你退一万步讲，你星期五拿到钱，可能你周末花一花，到周一已经没有了。哎，但是到星期五又来了，你不断的来，不断的来，那这个是非常给我们安全感的啊！其实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很快乐的事情啊！那祝福我们线上的每一位，祝福大家。 这个我们在这个事业里边都能够成功。好，谢谢大家，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下面把时间再交还给玉娟。
啊，谢谢那个金红老师和逸群老师这么精彩的讲座啊，真的感觉是超享受的听你的课。我们金红老师呢，从这个骨关节的结构特点，以及它的成长和衰退的机理，还有就是出现问题的病理呢，还有它的症状，同时也讲了我们这个功效营养素的作用机理，而且呢，有理有据的讲了一些案例，我就觉得都特别实用。我也相信今天在线听培训的各位伙伴一定能用今天金红老师讲的这些知识去帮助身边的很多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真的特别感恩。那么逸群老师呢，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真的觉得绘声绘色，全面而且专业的给我们讲授了这个物色、招募以及展示计划的这个经验。我觉得真的就是逸群老师的秘诀啊，我真的觉得感觉是百听不厌，而且觉得常听常新。因为我刚刚也发现，那么逸群老师在讲这些课的时候呢，他也在不断的在补充新的内容，我觉得这是真的很难得，就是你花钱买不到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听培训的这些伙伴呢，肯定我感觉是受益匪浅，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享受。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上线的人数也证明了这些，那么今天刚开始有76个人上线啊，所以我就说真的特别好，特别感谢。那么也再一次欢迎在线听培训的各位伙伴，特别欢迎美国以及多伦多的各位朋友。真的我觉得很好，我们这些专家的我反复说就是稀缺资源，这些资源我们就应该大家共享，而且能帮助更多的人啊，也就不辜负他们的这种付出和奉献。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晚安。
好，晚安。